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
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
真的
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
有
冲
突
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
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承受
生命之恩
的，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婚礼之后》，我是肖佳丽，是《婚礼之后》节目的主持人，在这儿欢迎您跟我共度半个小时的美好的光阴。那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也是跟大家谈谈婚姻生活中维系两个人的感情，让家庭生活可以持久甜蜜，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有人说需要沟通，有人说需要经济基础，有人说家庭生活应该有孩子。但是其实啊，维系夫妻感情最需要的是时间，沟通也需要时间，对不对？金银满屋，事业多成功，但是你没有时间和丈夫或者是和妻子沟通共度这个时间，那么你就是家财万贯，不为柴米油盐忧虑，可是婚姻一样会出纰漏的。所以我们说，婚姻生活中原来呀，最宝贵的、最有用的，就是为彼此献上一些时间。我们说婚前的这个两个人共度的时间，我们称之为约会，对不对？那结婚之后不需要约会了，在家里面能不能两个人有一个高质素的时间呢？这个共度的时间是可以彼此分享，也可以把心里面的一些心里话说出来的。那我的一位姐妹呢，就跟我打趣的说，她说哪里有什么高质素的时间呢？我告诉你啊，在家里面两个人能够对话的一些内容啊，不外乎就是什么核对一下账单啦，或者是家里哪里坏了需要他去修理啦，又或者是他提着一件衬衣说，老婆啊，明天要穿这件，你可不可以帮我烫一烫啊。她说这算什么高质素的时间呢？那我听了之后呢，我也发出会心的微笑。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家里面呢，夫妻在一起的时候，总会为现实中的一些个忙忙碌碌的事情呢所遮盖了。那种高质素的沟通的相聚的时间呢，可以说是很难做得到。当然在家里面肯定有很多琐碎的家务事呢，它也是生活里面，婚姻生活里面呢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但是每天都为这些事情忙呢，肯定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婚姻呢会窒息。唯一你要下决心的，就是要精心的计划两个人共度的时间。 我常常想，很多女性朋友啊，她们会约会一般姐妹们吃个饭呢、啊、然后精心的约时间约地点，四五个姐妹们坐在一起呢，可以交谈很长的一段时间，坐下来可以彼此分享希望，分享恐惧啊，还有兴趣，还有这个忧虑挣扎或者是成就。那这种分享呢，的确能够建立亲密的关系，可以说是简单又非常有效的。但是夫妻为什么不能够制造这样子的约会呢？为什么夫妻两个坐下来不能够像好朋友一样的分享心里面的希望，或者是分担一些恐惧的事情，一些忧虑挣扎呢？那我想呢，最主要是在家里面呢，困扰我们的事情很多，有的时候是孩子啦，有的时候是一些杂事呢。那要维持这段单独相处的时间并不容易，因为总是有各样的事情呢障碍妨碍着两个人，比如无法掌控的工作啦，啊，突然之间要加班啦，又或者是人坐在那儿可是想着接送孩子的时间，又或者是脑袋里面总是想着有什么事情需要完成而自己找来的压力等等。往往到一天结束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呢都已经是精疲力尽了，那个时候最不费力气的选择呢就是坐在电视机前面。可是坐在电视机前面，你和电视沟通啊，你忘了身边的人了，对不对？那经验告诉我们，要维持夫妻两个人可以单独的约会相处的时间呢，必须要有三个承诺。第一个承诺呢，就是要去计划预留这样的时间。那丈夫和妻子都必须从各自的记事本里面找出每个星期里面最好的时间。那当然，这要视乎家里面有没有孩子，或者是孩子多大了，自己是在家工作还是在外边工作等等的情况来设定。那么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时间最适合两个人。那有些夫妻呢，两个孩子都长大了，当然呢是比较容易。那有的夫妻呢，是一个孩子大一个孩子小，就是大的带着小的呢，你还是觉得不安心。那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学习放手。有的时候什么都抓在自己手里，都要自己来掌控的话呢，确实是把夫妻两个人能够沟通的时间呢也都剥夺了。有一位年长的朋友呢，他跟我谈到他的经验，我觉得他的经验呢对我们的听众来说呢也可以说是有一些启发。他说对他们夫妻而言呢，一次维持两个小时的午餐他觉得是很合适的。而且呢，他们夫妻的约会呢是正正式式的把它写在记事本里面的。一个星期一次，他们不仅把它看作是一个承诺，也把它看为是一个已经接受的邀请，或者是已经设定的一个约会。那因为这两位长辈他们的生活都很繁忙，通常呢会提前三个月呢就来安排这个每周的两个人独处的时间。那想想看啊，如果现在是三月的话呢，他们可能已经安排五月六月他们的每一周的约会时间了。那从这一点上呢，让我看到他们是把这件事呢看的是多么的郑重。那还有呢，就是他们在这个记事本上正正式式的写上对方的名字，就好像记录任何其他的约会安排一样。计划和自己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共度美好时光的这种想法呢，有些夫妻呢觉得很难为情，是说哎呀，如果人家问起我，难道告诉他说啊，不行啊，我那天有约，我约了我丈夫，多难为情啊。那其实呢，我觉得如果 有这样的情形的话呢，你可以不告诉别人你和谁约会，你只跟他说啊，对不起，我们有别的事情，不就可以了吗？也不需要告诉他们你要做什么。如果是接到一个令你觉得很心动的邀请，那么你可以和你的配偶商量一下，但是呢，也要尊重他的决定，看看是不是他也像你一样被这个心动的邀请呢而吸引了。那么但是呢，一定要记得不能够先取消了你和配偶的约会然后去赴那个约，这个是不符合承诺的。那还有呢，我们也特别要谨记一点的，就是说在这个两个人的时间的里面呢，不要被其他的事情干扰。那各种各样的干扰呢，就会摧毁了夫妻的共度时光。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呢？这个名词叫做电话绑架。我常常觉得呢，这个电话的绑架呢，真的是威力十足的。有些人的电话我们不能不接，对不对？有些人呢，一聊呢，就得聊上好几个小时。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建议那段时间把电话的插销拔了也不要紧。那当然，如果是家里面有老人家的，你也心里面有很多顾虑，也正是因为这些老人家呢，你不可以不听电话，是不是？那么好了，在约会之前先跟老人家知会一声，那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呢，我不方便听电话，那现在呢，我先跟您打一个电话，我跟您说我没有事情，那么如果你有事情找我的话呢，过几个小时之后再打给我。那我相信最重要的也莫过于就是家里面的老人了，对不对？你安慰了他，安排了他的话呢，你就要安安心心的去赴你的配偶之约了。那除了电话绑架之外呢，还有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电子机器，那就是电视了，对不对？对某些人来说呢，电视呢是家庭中一个主要的入侵者。电视可以很轻而易举地夺去家庭生活中的许多时间，而有些时间呢，本来是可以用来彼此交谈的。我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婚姻和其现代危机》。这本书里呢，作者这样写着，他说，电视对剥夺家庭共处时间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对夫妻彼此沟通分享的影响也是具有毁灭性的。电视源于一种寻求个人满足的文化，并且持续不断地推崇着这种文化。那如果电视在你们家庭里面它是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就要趁早做一些改变。你可以将它从客厅里面驱逐出去，把它放到一个小角落里面，或者是一个不是家里面的人一个聚会的主要的场所。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减轻这个电视它的声浪，它的画面入侵到你们沟通中，甚至干扰到你们沟通中的一个方法。那尽量呢，把夫妻两个人的约会的地点呢，安排在一个不是很多人出入的地方，很多熟人出入的地方。那我们说，虽然家庭和朋友的需要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没有任何需要比夫妻两个人投资婚姻更加重要。那如果是越忙碌的夫妻，这一种共度的时间呢，就变得越发的重要，也越发的困难了。那有的时候呢，当中有一方或者是双方都会因为一些其他紧急的需要而分心，但是当两个人共度时光的长远意义被不断的提醒或者是不断的兼顾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没有什么事情呢比你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共度甜蜜时光是更重要的，也没有什么事情呢是足以要破坏你们两个人的这种承诺的。那我觉得这种两个人的约会承诺呢，它可以说是仅次于婚姻的承诺。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婚姻的承诺呢，是一个很大的一生的承诺。怎么样去维系这个一生的承诺，让它实践到生活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些个小的两个人的互信，两个人的相对的尊重，两个人的共同的步伐。那每一天在重复这些小的承诺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大的承诺，共度一生的承诺呢，就容易实践了。其实啊，每一个星期夫妻两个人有一些共度的时间，美好的光阴，这种约会呢，让两个人都会体验到一种幸福感。那么这一个星期里面呢，两个人的情绪呢就会显得更平和，比较不容易被生活中的各种需要呢所纠缠，也能够更好的与对方和孩子们相处。所以让我们计算一下，如果只是一个星期有两个小时的投资，而换来一个星期里面的生活都是平和的，都是充满着温馨和爱的，那么这两个小时呢，真的是一定要抽出来，要投资进去了，是不是？还有一位朋友呢，在这个婚姻座谈里面呢，提到了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他说啊，最好啊，每隔4到6个月，夫妻两个人就计划用一天的时间用于单独相处。那我们看看，这个是有别于每个星期的约会了，是不是？是一天，整整的一天，夫妻两个人在一起。他说，将这段时间呢，用来探讨那些个平常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精力去讨论的事情。两个人在一起一整天，可以回顾往事，看看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好，哪些方面需要关注。那当然也会要考虑到家里面的经济情况，为未来呢设定一些目标，也为家庭的生活，婚姻生活构思出一些新的点子。那对我自己来说呢，我觉得这样子和丈夫的约会呢，其实对于我们孩子的教育呢是有很大的注意的，这个益处很大的。因为为什么呢？平时忙忙碌碌的，不大会为孩子的将来呢做一个规划。夫妻两个人在一起时间多了，说完自己的事，那么注意力呢就会到了孩子的身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谈一谈啊，我们的孩子在升学方面，我心里面有什么想法，他的心里面有什么想法，又或者是谈一谈最近孩子的成长需要更多关注的是些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时间呢是非常宝贵的，它让我们可以让我们家庭里的凝聚力呢再一次被凝结在一起，而且呢再一次建立共识，把家庭的这个家庭事情的优先次序呢再整理一次。那我们说，每个家庭夫妻如果每隔几个月就拨出一段这样的时间，它就能够帮助避免一些大事情的积压。那这些时间呢就变得特殊而且有趣。大多数人都住在城市，对不对？如果你可以选择去郊区，出去一起散步，两个人共进午餐，然后给彼此足够多的时间谈心。有时候你也可以记下一些想到的计划和目标，那未来的几个月或者是未来的几年里面呢，你参考这个目标呢可以修正，可以再做更深入的一些计划。那朋友们可能会说，在忙碌的生活里面，我们抽出一天的时间好像是很奢侈啊，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时间真的很难负荷。那其实万变不离其中，如果你没有一整天的时间， 那么半天也好。我相信在一些紧张的家庭里来说呢，这半天就显得更为珍贵了，是不是呢？
爱能像为世界留下一点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
有一天当我的脑波停止，求你让我把智慧留下，有一天当我的手臂低垂，求你让我把经验留下，有一天当我的双腿不再迈动，求你让我把决心留下，有一天当我的心脏不再跳动，求你让我把爱留下，
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一点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
我的手臂低垂，求你让我把经验留下，有一天当我的双腿不再迈动，求你让我把决心留下，有一天当我的心脏不再跳动，求你让我把爱留下。
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一点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色彩，世界再添几许芬芳。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常常需要调整我们的优先顺位，对不对？那关于优先顺位，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他说我们要先爱神，其次要爱人，让神居首位。记着，让神居首位不是要你忽略配偶或者是忽略你的儿女，也不是要你抛弃家人，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教会，更不是要你对家人大声地说，你们自力更生吧，因为我要去宣教了。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让上帝居首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到，你因着爱上帝的缘故而对他的教诲奉行不渝，而上帝最希望我们去做的事情当中呢，仅次于 爱上帝的这道命令的呢？就是要爱你的弟兄。在爱弟兄这道命令中，仍然有它的优先顺序。首先，你必须要爱你的配偶，其次呢，就是要爱你的儿女。因为你如果不将配偶的顺位摆在那儿，不将配偶的顺位摆在儿女的面前，最后可能会失去你的配偶，这对儿女来说呢，也不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当然，当你爱上帝，并且将他在你心中居首位的时候，你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其他事物的优先顺位竟然都变得有条有理了。爱上帝不是只对上帝偶尔产生爱的感觉，它乃是意味着要以你所有的一切来爱他，也表示你的心要常常与他同在。那我们常说，一个爱上帝的人，他不可能不爱他的家人；一个会爱上帝的人，他不可能忽略了他配偶的感受。记得吗？上帝那么顾念我们，他觉得亚当一个人独居不是最完美的时候，他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配偶是我们的帮助者，也是我们生命中一个爱的对象。和配偶的相处当中，我们学会了忍耐，学会了饶恕，学会了恩慈，学会了爱。朋友们，谢谢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那今天呢，我也邀请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写封信给我，告诉我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在婚姻生活中您有美好的经验吗？或者是有很难解决的问题，也都可以向我倾诉。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朋友们，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给我们一些回馈，您的回馈是鼓励我们节目主持人和所有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信息得着听众朋友的欣赏，或者是有不足之处也可以改进。好了，今天为您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下一次再见。